超震撼，習近平內部講話流出，全黃岐山被軟禁。黨媒報導炒股虧600,000，年輕人揚言當老賴報復。中國電商被集火，印尼要封禁，歐盟發起調查。立陶宛安裝龍牙抵禦俄羅斯潛在攻擊。日本新防衛大臣出席北約防長會，聚焦印太。大家好，首先好多謝大家的支持。今天是香港時間10月12日星期六，歡迎收看希望之星國際風雲，我是林欣。過去數月來，北京各種消息不斷，真假難辨。10月1日國商日之後，中南海睇似靜悄悄，但新的傳聞再起。10月11日，在海外 X 平台流傳一則英文影片，內容描述習近平在今年6月的延安軍委政治工作會議上的內部講話，內容超震撼。影片中習近平談到依次到延安開軍事會議，是準備打內戰，中共正面臨重大的經濟和政治危機，戰爭已經啟動了，如果不用戰爭的方式應對，黨和政府就要破產。他談到警方和稅務作戰中心在全國各地的成立，如果警稅聯合作戰解決不到經濟困局，就要搞戰時經濟，必要時刺刀要見紅，軍隊要上，因為大量的個人破產，銀行破產，企業破產，風暴就來了，就有可能撼動中共政權。這個令人想起剛剛過去的 A 股浪潮，眾多網民因聽信了政府的宣傳，投巨資買股票，但自從10月8日 A 股機構大量出逃，10月9日更大規模拋售後，大量的股民絕望至極，有些本來手入邊仲有存款的人，瞬間變成傾家蕩產，甚至欠了幾百萬外債的人。有兩個疑似幫中共宣傳勸人入 A 股的人被全網瘋狂尋找，先是上海的耶穌被傳出挨打了，另一個財經博主大藍勸人全倉入 A 股，但目前他1,000,000粉絲帳號已經被封，原影片已經被刪，很多被騙了的博主直接開車到杭州找他，並拍攝影片叫大藍出來。習近平還談到本來是81建軍節要拿下台灣的，但是普京的仗打得太難看，因為打台灣還要看俄羅斯的戰爭過程和結果，才能決定後續對台灣的軍事行動。外界認為習近平破釜沉舟，準備打內戰，講明習近平的反對力量正挟持海外黑惡勢力資本，正在準備經濟政變和軍事政變。時評人羅翔表示，他曾經推測中共鼓動俄羅斯發動戰爭，主要是拖住北約後打台灣，結果北韓跳船，中東那幾個小弟全部失利，所以中共徹底失算，接下來中共面對的不是台灣，而是內戰。從現在開始，台灣大概可以說安全了，爆發台海戰爭的概率幾乎為零。他認為中國的經濟從2018年開始一路下跌，3年疫情封控徹底搞垮民間經濟，現在就會一路向西，直到民不聊生爆發內戰。10月11日，另一則由中國記者保護協會、獨立記者調查協會的消息指，中共原國家副主席、原中紀委書記黃岐山10月7日晚上在北京故宮東門外的住宅被軟禁，包括黃岐山的秘書、家人、身邊工作人員在內。10月10日剛剛傳出黃岐山掌管建行時的財務大總管、央行前副行長范一飛被判死緩。今年的11招待會上，黃岐山露面，但全場幾乎沒有一絲笑容。在中共高層及元老隨習近平入場的時候，多數元老跟著習近平在這裡鼓掌，只有黃岐山沒有鼓掌。台灣國防安全研究院戰略和資源所所長蘇子雲曾經對大紀元表示，黃岐山的小派系當然有貪腐問題，但主要是習近平感到黃岐山有威脅，中共的傳統就是兔死狗烹， 習近平將幫佢反腐嘅王岐山手下一一清算，係以鞏固自己嘅安全為主要目的。喺中共浙江市級政府部門任職嘅田亮日前告訴媒體，中共財政困難，搞貪官經濟係內部共識。中共通過貪官搶劫私企財產，
再获取。
貪官嘅裝錢填補財政窟窿。佢仲話共產黨小官小貪，大官大貪，巨官先係巨貪。當局因為心虛，公布嘅官員貪污金額都經過大幅縮水。近日，一位澳洲華裔陳先生對媒體披露返北京嘅見聞，佢話公安嚴令睇住一山一海一橋等，令佢感到中共當局恐懼政權不保，控制之嚴厲，難以置信。佢話：依次返去最大嘅感受就係喺北京越接近天安門越嚴越謹慎，幾乎可以達到2、3公里就有警察敲車窗查你嘅 ID。過天安門，你要從嗰度行到王府井，有時仲要預約，都冇聽過嘅。根據市場研究機構 IDC 估計，截至2022年，中國影片監控攝像頭部署量達到27.6億台。中共煽動股民投資，大量年輕人入場。然而，政府喺誘導散户注資之後，股市突然大跌。股市崩盤後，湖南中共政府官媒《株洲晚報》報導，當地男子2016年炒股至今已經虧曬60萬家底，被指左右輿論風向。不過，仲有唔少中國年輕人聲稱佢哋係借錢炒股，如果呃佢哋，他們就敢不還錢拖垮銀行，消息引發外界關注。據悉，在10號當日，《株洲晚報》報導，化名為阿威的男子投入60萬元炒股，一直虧損，甚至將110幾平方米的商品房低價賣了，獲得30幾萬元，試圖回本。迄今為止，60萬元本金只係剩低336蚊。報道仲稱，依次投資股市者有70%係00後、90後，相關文章遭到大量轉載。對此，網民嘲諷話：11節期間熱炒股市高漲，琴日仲喺度講新股民3日賺咗30000，風向轉得有啲快，又開始勸退啦。亦有網友評論話：此一時彼一時，高位有道股民接盤，低位令股民割肉。呢個係割韭菜嘅方式，11需要誘導韭菜深入，過完11當然就出貨，難不成做大善人？中國媒體報導稱，好多受騙嘅年輕人從銀行貸款投入股市，抱住割銀行韭菜嘅心態。有銀行分行透露，喺股市被炒火期間，銀行曾經短短一日就流失40億元人民幣，35%以上流入股市。如果股市崩盤，將俾金融系統帶嚟巨大壓力。中國社媒網傳消息話，有網民宣稱公司20幾個00後投入1000幾萬元，都係信用卡網貸。如果股市敢割韭菜，佢哋就敢唔還。有關消息無法核實，但喺近期多家銀行亦發布聲明，提醒客户唔能夠將信貸資金違規投入股市。8號，中共央行亦發布消息，要求商業銀行嚴禁信貸資金投入股市，反映出確實大量有民眾使用貸款投資的現象。然而，即使監管部門規定信貸資金不能夠流入股市，但是客戶仍然通過領取現金或者轉帳等方式側面加入證券帳戶，導致資金流向難以監控。除了存款流失，很多中國民眾亦將銀行理財產品快速贖回，導致興業銀行、平安銀行相繼暫停部分現金類理財產品的快速贖回服務。原因是客戶幾乎同時贖回現金類理財商品去炒股，對金融機構形成巨大的壓力。在東協會議召開之際，印尼政府一名部長11號表示，政府部門已經要求 Google 和蘋果公司在應用商店中屏蔽拼多多旗下跨境電商平台 Temu。 這個意味著政府部門希望該軟件在國內遭到全面封禁， 同一日，歐盟委員會宣布對 Temu 發起關於銷售非法及潛在危險產品問題的質詢，在印尼當局呼籲限制中國廉價出口產品的同時，當局發布實際政策，宣布禁止在國土上使用 Temu 軟件。印尼通訊和資訊部長布迪譴責 Temu 和廉價工廠聯繫，將低價產品傾銷到印尼，構成不公平競爭。同時，如果 Temu 在印尼本地電子商務領域進行任何投資，雅加達亦將給予阻止。同時，印尼當局亦計劃要求對中國跨境電商平台 Shein 採取類似措施。11日，歐盟委員會第二次要求 Temu 接受問詢，原因是委員會質疑該平台並未充分履行歐盟數字服務法中的保護消費者義務。Temu 被要求在10月21日之前提交答覆，以供歐盟採取下一步的行動。據悉，委員會要求 Temu 詳細說明該平台上出現的非法產品銷售，以及列表被移除之後又再次出現的原因。此外，還有與消費者保護、公共健康和用戶利益相關的風險。此外，還有關於用戶私隱信息的處理方式。法港報導指出，在今年5月，多個歐洲消費者權益組織對 Temu 提起訴訟，指責其設計存在不當的誘導用戶進行更多消費的意圖。而在9月底，包括法國、德國在內的6個歐盟國家要求歐盟委員會調查 Temu， 原因是每日 Temu 平台有成千上萬的包裹湧入歐洲，其中絕大多數來自中國，很多商品不符合歐盟市場的規定。此外，平台亦被要求解釋關於未成年保護、產品推薦系統的透明度以及平台賣家來源等諸多問題。近日消息，為了防範俄國襲擊，歐盟國家立陶宛在連接該國和俄國領土過境點的橋梁上安裝了龍牙反坦克屏障。立陶宛國防部還表示，已經在涅曼河上的另一座橋梁周圍建立了軍事火力設施，以阻止俄軍潛在的襲擊。涅曼河是立陶宛和俄羅斯加里寧格勒非地邊界的一部分，長580英里，從白俄羅斯流經立陶宛，然後注入北海。同英國陸軍相關的網站稱，龍牙防禦措施用於減緩坦克的速度，並使國產的車輛容易受到敵人的攻擊。這種防禦工程首次用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並由鋼筋混凝土製成。而在俄羅斯對烏克蘭的侵略中，普京亦將龍牙建築作為防禦措施之一使用。據悉，立陶宛在涅曼河橋梁上建設了數十個三角形混凝土護柱，擋住了道路。此外，還安裝了地雷、機關槍、鋼絲網和金屬刺猬。立陶宛國防部表示，這個是確保更有效防禦的預防措施。聲明稱，防禦工事將得到火力支援，以方便在需要的時候阻止和摧毀敵人。自2022年克里姆林宮入侵烏克蘭以來，加里寧格勒與波蘭和立陶宛邊境地區已經成為歐洲最戒備森嚴的地區之一。上個月，立陶宛還在連接俄國領土的路易斯皇后大橋上安裝了龍牙，而在對岸面向立陶宛的一座建築上印有一個巨大的黑橙色 Z， 這個是俄羅斯支持戰爭的標誌。立陶宛國防部長卡斯丘納斯這個禮拜表示，部署龍牙是立陶宛所有橋梁防禦部署的一部分，還有一些橋梁將被加固，另一些橋梁將被炸毀。英國電訊報指出，其他與俄羅斯和白俄羅斯接壤的歐盟和北約國家已經花費數百萬美元建設更新的防禦工事，其中波蘭的東盾計劃規模最大，該項目將耗資約18億英磅，部分資金由歐盟提供。11日，日本新任防衛大臣中谷元宣布將首次出席北約國防部長會議， 喺16號至21號訪問比利時同意大利，隨後參與 G7 國防部長會議。本屆會議期間，南韓、澳洲同新西蘭亦將造訪北約國防部長會議。鍾谷源指出，亞洲國家參與會議，希望共享歐洲、大西洋同印太地區安全不可分割嘅認識，加強合作。他亦指出，在北約 NATO 的國防部長會議上，不會討論由石破茂首相提議的亞洲北約的設想。日本等北約夥伴國被邀請參加北約首腦會議、外交部長會議，這個是北約當局連續第三年這樣行事。北約新任秘書長呂特宣布，國防部長會議將在這個月17號至18號在布魯塞爾舉行。預計在訪問期間，日本將同英國、意大利舉行三國國防部長會議，探討研究下一代戰鬥機，分享協商體制和各自承擔的部分。另一方面，法港表示，鍾谷源在8號和美國國防部長奧斯汀通話中，亦沒有談論關於亞洲版北約的事項。公開資料顯示，上一次的北約首腦會議由日本時任首相岸田文雄出席，期間討論了俄烏戰爭、印太侵略以及同北約合作的未來。好了，今天的新聞就報導到這裡，多謝你的收聽。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